Amen，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哎，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罗马书14章哦，已经慢慢的进入了罗马书的尾声了。那在这边呢，传道所听的题目是"对主负责"哦。如果大家最近有去看过一部电影的话呢，有一部电影呢，它是在描述就是几年前哦，在这个孟买这个地方，有10位受过训练的巴勒斯坦的青年人，他们抵达这个国家、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以后呢，他们在火车站、医院和咖啡厅，还有一些的社区展开这个无情的攻击就是所谓的恐怖攻击。那当时候报道有171位无辜的民众就死于这一场大型的恐攻，但是在这个生死攸关的当中呢，有一些饭店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其实已经逃出这个饭店了但是他们因为这个工作的使命，所以他们又返回到现场去跟那时候的这些客人这些饭店的这些客人还有同事们呢一起渡过难关所以这个整个的情节非常的感人。那这部电影呢，在今年上映的时候，它是用《失控围城》这一部电影的名称来上映。那当然，它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可是，当我们看见为什么有人已经逃出来了，还愿意的再回到现场去协助这些服务人员跟他们的同事，我想在他们的心中一定有一个最高的使命驱使他们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以客为尊很多的服务业都是这样子，在这个用这样子的口号要来吸引客人。但实际上呢，你去的时候，你感受得到，感受不到，他是以客为尊呢？我们心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清楚但是透过这个事件呢，让我们从这个当中发现到，原来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有一群人他们不是只是为着自己而活着他们有一个更高的理想跟理念为着这样子来活着。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要来探讨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提到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在这个信息，在这个经文当中，它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为何而活啊？我们是要对谁负责？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要来探讨的主题，那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它还是有一直围绕有一点就是这个论断的事情在这个贯穿这样子的一个这一段的经文。那论断呢，其实在我们当中，我们已经也有传递过几次了我想在这边简单做个复习跟提醒。虽然我们已经有说过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知不觉中会去论断别人，还有不知不觉中呢，会去这个扣帽子觉得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论断，但是你说你在论断我，可是有时候你在论断别人，你不觉得你在论断？你说我只是这个在表达我的意见跟想法而已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它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字我们有提到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krino 那它其实在这12节经文里面呢，它也有做了不同的翻译同样的一个 krino 这个字呢，其实它有做了2种不同的翻译。那传道也提过，就是说有一些字它到底要怎么翻译，就是根据上下文嘛，对不对？像这个在这一段经文的第5节里面，他说："有人啊，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每一天都很强哦，每一天都一样。那在这边呢，krino 就翻译成挑选、更喜欢prefer 的意思在这个在14章罗马书14章5节krino 这个字，它就翻译成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呢，在这一章里面呢，很多时候是翻译成论断比较负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论断。"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它有好几次提到这个论断。 在这个罗马书十四章的三到四节还有第十节就有三处的地方提到这个字翻译成论断，那论断就是比较负面的，而且在这边他提到一个论断者他站错了位置，所以神要来审判他。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其实在罗马书第二章一开始其实就有讲到这个论断人的事情了，他举说你这论断人的你所做的跟被你论断的对象都一样差，所以你根本也没有资格去论断别人。那 Quirino 呢还有很多的时候是翻译成审判，你看也在罗马书二章的十二到二十七节还有三章也都翻译成审判，所以这个字也有很多时候是做审判的意思在翻译。整个在罗马书里面单单这个 Quirino 这个字就翻译成不同的这个意思，当然还有评断决定，那这边呢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保罗说有两种人在这个罗马教会呢产生了一个批评论断的这个现象，那他们到底在批评论断什么事情呢？他们在争吵什么事情呢？原来啊在罗马教会有两个族群，一个是基督一个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很看重这个守节日，因为他们的背景就是来自守这些旧约嘛，所以他们即使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他们还是非常的注重是要去过这些节日啊，还有要怎么样吃啊，因为这在旧约时代呢摩西教导他们的祖宗呢就一脉相承下来，所以即使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他们还是守这样子的一个传统。那另外有一班人呢，罗马教会还有另外一班人，他们是外邦的基督徒，就是他们的背景他们不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包袱，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这个守节的这个问题，也没有这个要不要吃这个怎么吃啊饮食要怎么注意的这个问题呢，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两班人在一起就碰出火花了，我们常常也是会这样子，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结合在一起进入婚姻进入家庭，哇这些不同的观念就开始互相在打架了，会互相有冲突。一样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还是有这样子的问题产生，那圣经就要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子看待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跟发展。所以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争执的就是保罗一开始所提到的，就是到底要不要守节日，到底要不要吃蔬菜，因为两班人的看法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意见就来了。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四章一到三节，我们读 PPT 上面的这个翻译，稍微白话一点的翻译，我们一同来读。来，请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不要因为意见不同而争论。有人相信什么都可以吃，但那软弱的人只吃蔬菜。吃的人不要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要评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彼此评断，那在这边呢我们知道他特别有提到信心软弱跟信心刚强的人，对不对？所以因为你信心不同，所以产生你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看法就会不一样。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或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呢，常常就会因为这样子的不同开始有一些争论跟争端。那他告诉我们呢，一个正确的做法就是要彼此接纳。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呢？因为他后面会提到。但是问题是我们觉得这样可以接纳吗？我们可以接受吗？有时候我们就是没办法接受啊，对不对？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敬拜赞美啊，就是崇拜的时候一定要用传统的诗歌比较到位。那些就是喜欢唱现代诗歌他就觉得你们唱那些老掉牙的诗歌我们唱不下去啊，好像一直在重复，所以他们就会排斥。那 那些坚持要唱传统诗歌的就觉得就是说，哎呀，现在诗歌哦，太肤浅了哦，这个不到位哦，所以要唱老诗歌，经得起考验哦，才有它的价值。哇，教会就很多时候常常为了这个诗歌要唱什么样子的方式，在那边争执啊，争吵哦，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还有，我也听到就是说，很多教会界因为这几年很夯那个幸福小组哦。因为幸福小组好像在台湾卷起了一阵狂风，所以很多教会他们都想要去推动，因为他们觉得说，哇，做幸福小组就没错了，因为人数会增加，人数会增长，但是呢，也是会有不同的看法，就会造成教会一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这样子的问题，保罗说啊，是因为信心不同产生的呢，对不对？他这边有提到，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不要因为意见不同而争论。有人相信什么都可以吃，但啊，软弱的人只吃蔬菜。所以那些这个信心软弱的人，他觉得不能够随便吃，他觉得要什么时候要守节呢，就一定要去遵守。但是啊，这些信心刚强的人呢，他觉得都可以吃，神已经这个释放我了，使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所以这些摩西旧约的律法呢，其实有很多我不是犹太人，我不需要去遵守了，即使我是犹太人也不一定要遵守了，因为神已经释放我们了，所以他觉得他都可以吃。那这些人在保罗的眼中来看呢，是所谓的信心刚强的人。但是因为信心软弱跟信心刚强的人，他们的看法不一致，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批评你、批评我的情况产生。那这个信心软弱跟刚强啊，这个信心哦，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个信心跟你得救的信心没有关系哦。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这个信心是100%的，你要相信就能够被称义。但是在这边讲到的信心啊，跟这个得救的信心没有关系，也因为没有关系，所以保罗说可以接纳，可以接受。每个人信心不一样，在一个团体里面，信心大小所产生的观念不一致呢，可以接受，要彼此接纳。弟兄姐妹，知道这样子的意思吗？我们不能够混为一谈哦。但是在得救的信心上面呢，没有所谓的大小的问题啊，只有信跟不信的问题。我没有说我今天我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我相信90%我就被称义了，然后呢我低于60%呢我就没有得救。没有，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前面罗马书提到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信心啊，只有相信跟不相信，没有这个成分的问题啊，知道吗？但是在这边提到了这个信心跟这个得救的信心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有大小的问题。那保罗说信心刚强的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信心软弱的不要批评信心刚强的。好，这边信心软弱的人对于进基督徒的本分不一定不及信心坚强的人，他们只不过是认为他们的信仰不容许他们做，而坚强的人却认为他们有这个自由去做。这句话听得懂吗？我再念一次哦。信心软弱的人对于进基督徒的本分啊，他不一定会比信心坚强的人还差哦。他们只不过是认为他们的信仰不容许他们做这些事情，而坚强的人却认为他们有自由去做。所以如果你到过美国的话呢，在美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一群人，就 Amish、这个他们呢到现在他们还是坚持呢不跟现代的文明呢有所妥协啊，所以他们啊就是不开车，他们是用坐马车的方式在行动。那他们就是早期呢这些耕田啊播种的方式呢都是用人力，在这个在进行。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坚持？因为对我们现代人来讲，他们的生活很奇怪啊。 你有比较方便的工具，比较有效率的工具，你干嘛不去使用？你要用传统的方式。但是他们就坚持，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想法。这些人呢，是十八世纪从欧洲移民到美洲的这个一个基督教的支派，叫做门诺会，他们的后代。那他们会觉得，就是说，因为新的事物会影响到他们家族的团聚，或者会使生活变得复杂。他们觉得一些现代化的东西啊，会破坏他们的家人之间的关系，家族之间的关系。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有点道理，对不对？我们现在就被这个手机害得蛮惨的啊。当然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手机的问题，但是他们觉得就是说，有时候啊，大家一起做事啊，感情特别好，但是如果有时候分工分得太细，就整个会散掉了，就失去了那个味道了。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到今天在美国还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生活了。你看美国是一个这么现代化的国家，但是在里面竟然还有一小群的人啊，几万的人也不算少数，他们是用这样子的生活，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生活着。好，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认知错了，我们可能就会得罪神而不自觉啊。我们再一起来读罗马书十四章四节这段经文，也是一起看 PPT 上面这段经文。来，请，你是谁？进。好，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批评论断的时候呢，你可能已经批评到主了，而你不自觉。但是很奇怪，批评论断的人他不觉得他有在批评，对不对？那所以他也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性。但是透过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用我们的直觉来判断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啊。我们甚至连这个得救我们都要来做判断，来做这个判语。那其实这个是有点踩过线了。保罗告诉我们，你是谁竟然评断别人的家仆，他或站稳或跌倒都只是他主人的事。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主人，就是他在举好像是生活上的这个人啊，你不要管到别人家的闲事。我们常常说你打狗也要看主人好不好，如果他们家的主人很凶的话，不好惹的话，你不要随便打他们家的狗，欺负他们家的狗。他说而且他一定可以站稳，因为主能够使他站稳。第二个主就是讲到说，你批评到上帝的仆人了，你批评到上帝家里面的人了，你知道不知道你站错位置了？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啊，你知道不知道？所以当我们在教会中对于不同意见的时候，不同看法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互相的来聆听，不要太快就把你的想法抛出来，不要太快就觉得你的想法是一定是对的，一定是上帝站在你这一边，那倒不尽然。我们在这边上帝给这样子的事情还蛮大的一个包容度，对不对？吃不吃肉，守不守这个节日，哇，这个尺寸还放得蛮宽的哦，而且叫彼此要互相宽容。所以教会中有很多的看法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要来探讨这个跟真理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要学习来包容来接纳。因为呢，如果你不小心批评的话呢，你就是批评到主，哇，那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既然说到我们是属于主的人，那我们就要更多的来说到基督徒要认清这是我们的一个身份，我们是属于主的，也是一个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依据。所以我们应当感谢着 来为主做任何的事情啊。那同时呢，我们不只是常常觉得说，哎，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哦，上帝你要保护我啊，我是你的孩子啊，对不对？我们常常不是跟上帝这样子祷告吗？求主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了，你是属于主的，你也有你的义务哦。你不要只是这个好处的时候你都要拿，但是尽义务的时候呢，你就不觉得这个身份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要求，这样子的想法就不对了。所以啊，这边告诉我们，既然我们是属于主，主曾经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应该学习来爱神吧，对不对？学习 来爱主吧，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人啊应该有的表现。那对于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或是想要开始学习爱耶稣的人呢，其实分别时间跟主在一起就是一个爱主的表现。也许你开始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但是你可以开始从你分别一点时间来向主祷告，读一点点圣经开始吧，对不对？这对你来讲不是太困难的事情，而且你的祷告啊，就可以先从你的三餐祷告谢饭开始，然后你慢慢觉得在这个当中好像不够，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祷告，你自然而然就会再另外去找时间来祷告，甚至到最后你会来参加晨祷，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当你的祷告的需求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需要已经到达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很自然而然就会来想要更花时间向上帝祷告，向上帝亲近。那读经也是一样哦。一开始我们不会要求弟兄姐妹啊半小时啊一小时啊这样来亲近神，其实你每天就可以花个十分钟，10到15分钟开始，对不对？现在有很多的工具可以让你来读来亲近神，我们有这个网络版的，也有一些纸版的，活泼的生命，或是你自己有圣经，一天读一张圣经不会太长哦，就是10分钟以内大概可以读完，还可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认知到你是属于主的人，你知道主为你舍命，那你应该有一些的回应吧，你应该花时间跟主在一起吧，对不对？对于这个救命恩人，你要怎么报答他？你要花时间认识他，你要花时间跟他感恩啊，要花时间听听他的想法，花时间知道不知道他有没有要你去做一些事情，要参与一些服事。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当你觉得时间慢慢都不够了，你就会很自然愿意再多花一些时间来亲近神。所以我们要不要继续守节日吃素，一个礼拜进食一次，就看你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你跟主的关系慢慢就会发展到一个阶段，主要你多做一点你就多做一点，主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你，那你维持现状也 OK 啊。但是我觉得当你跟主多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会越来越清楚主要你做什么事情，而且呢我们要存着感谢的心去做哦。所以我们也再一次来读这段经文哦，罗马书14章5到6节这段经文。来，请有人认为这一天比那一天好，不吃的人是为主而不吃，他也感谢神。哇，保罗用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看，他看出啊，那些守日跟不守日啊，吃肉跟不吃肉的人，他们都是为神做的哦。如果他们都是为神做的，你就不要乱批评他们，不要因为他没有符合你的想法，符合你的期待，你就噼里啪啦的把他那个骂了一顿，批评了一顿。保罗说啊，吃的人如果是为主而吃的，他感谢神，你要接受啊；不吃的人是为主而不吃，他 他也感谢神，所以他们做这个事或做不做这个事，有时候是他们神给他们的一些带领，你知道吗？所以啊，这样子就让我们知道说，哦，哦，那我要小心一点哦，哦，搞不好这是他跟主之间的关系跟约定，哦，那你就无缘智慧啊，你就没有这个理由哦，去批评或是强制他要像你一样，哦，要像你所认定的那样子哦，才是属灵哦，才是这个为主而活，不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基督徒如果存着感谢的心为主而做，我们都应该接受，当然这个是在不违背真理的前提之下了。那我们做或不做的根据是来自于神，是因为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去做这件事情或是不做这件事情，我想这是我们一个最高的服事动机跟热忱哦。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主配得我们这样子来为他而活啊，只有他为我们舍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值得用我们最高的这种这个哈，能够回报的方式哈来对待，来回应他。所以保罗在这边要告诉我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啊，都要为主而活。来，我们再来一起读七到八节这段经文，来，请。活着或我们死，我们都是属于主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你今天属于主的人啊，你就是每一天都要为主而活，这就是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那边所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哦，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他告诉我们，哎，你今天不再属于任何人，不再属于任何团体，你是属于主的，所以你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主来用。当想想看，你没有主的时候，你多么可怜啊，你也不知道何去何从，但是主拯救了你，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让你知道说我是属于主的。那保罗在这边再次强化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这个属于主的就是每一天要为主而活。所以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如果我们活着是为主活着。所以弟兄姐妹，你活着的每一天都要想到，我今天要为主而活。你今天只要还活在这个世上，你就要想到说，我要怎么样为主而活，我要怎么样子来荣耀主，荣耀神。不要让别人知道说，哎呦，你是基督徒哦，哈，你是基督徒哦，哦，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出来，那就代表说你真的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啊，哎，你做这个基督徒做的 不到位，哦，可能还让人家这个，哦，就是那个，哎，退避三舍， 那真的是很不应该。做基督徒呢，就是要像保罗在前面所讲的，要穿戴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在这一章的前一节，他说总要披戴耶稣基督啊，意思就是说啊，做基督徒你好像披上这个耶稣这件外袍，这个服装啊，你的一举一动让人家看出，哦，那个人就是基督徒，那个人就是基督徒，好像你把耶稣穿在身上了，人家一看就知道说，哦，做基督徒很正直，哇，是多么荣耀，哦，多么光荣的一件事情，要让人家有这样子一个羡慕的心啊。所以我们的生活目标啊，要把主摆第一，一定要把主摆第一，那要学习怎么样子为主而活。那为主而活不是说你每天，啊，抱着圣经看，哦，一天到晚跑教会你就是为主而活，尤其也许在某一个阶段，啊，你要在家里面陪伴你的孩子，你要更多花时间陪伴你的家人，那时候你为主而活，啊，你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在家里面，哦，因为那个阶段那些孩子都需要你，他们在 还在襁褓的阶段，或是还在年幼的阶段，他们需要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多一点陪伴他们。所以那时候你在家里面花时间陪伴他们，你就是在为主而活了。那等到孩子们都长大了，你们已经进入空巢期了，你有更多的时间就可以出来服侍主了。你可以在教会或是在一些的场合里面做志工，来服侍神。那你就是在那样子的状况下为主而活，就是在你的心目中，主永远是不是你的第一位？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主考虑进来？这个叫做为主而活。你会不会觉得说，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主有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主的名有没有受到亏损？这样子，你就是为主而活了。有一个叫做 Lucas 的小孩子，他很喜欢高尔夫球。那有一次呢，在他们的这个社区里面啊，这个要邀请到这个两位名人哦，到他们的社区里面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打高尔夫球哦。那我们知道，在1998年啊，那时候泰戈伍兹哦，老虎伍兹啊，他第一次拿到大满贯的这个冠军哦，第一次拿到这个世界大满贯的冠军，所以他声名大噪。那一次啊，他就是要跟 Michael Jordan 两个人到 Lucas 的社区去打高尔夫球。那很凑巧的 Lucas 被选为那一天的球童啊，知道吗？哇，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不对？我有这一生啊，有这么大的荣幸啊，可以跟这两位这个名人啊这么贴近，这么靠近，我还当他们的球童，哇，这种机会真的是机不可失。但是这个卢卡斯哦，他那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哦，他说：“哇，那天刚好是主日，哎，刚好是礼拜天。”他担心啊，这一份当球童的差事哦，会影响到他去参加主日崇拜的时间，会影响到，所以后来他就一口回绝了。哇，很多人觉得怎么这么傻哦，怎么很替他扼腕？这种机会我们想要都争取不到了，想要给我们我们都这个嘿，都那个爱不释手了。你竟然有机会给你，你竟然就不要？我想这一辈子他再也没有第二次这种机会了。但是因为这个 Lucas， 他觉得啊，他要把上帝摆第一位，你知道吗？他因为爱上帝，他尊重上帝，他觉得他如果那天去跟这两个名人在一起当他们的球童。哇，那当然非常的威风啊，对不对？而且可以看到这个老虎伍兹这个现在可能搞不好世界排名第一的他怎么打高尔夫球的那些神韵那些神情，但是他竟然因为尊重上帝的缘故，他把这个机会放弃了。所以那一天啊，这个 Lucas 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就教导了所有的成人啊，什么叫做敬拜主，什么叫做为主而活。他教导了所有的这个社区里面的大人，当有机会，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做其他选择的时候，更好，你觉得心目中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上帝搁在一边丢在一旁？我们看见这个年轻人，这个孩子，他就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那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是也是很单纯的来到这个教会吗？我们根本也不会管说今天的这个信息好不好听啊，对不对？这个敬拜团唱的诗歌好不好听，然后这边有没有我喜欢的弟兄姐妹。想想我们那时候刚得救的时候，我们来这边就是要爱上帝啊，来这边有耶稣啊，我来这边就是要来回应耶稣的爱，我就是要来为耶稣而活。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变得那么复杂了？如果这个讲道讲得不好听啊，诗歌带得不好，这边没有我认识的人，我们就不来了。什么时候我们落到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很可悲。为主而活很单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好像去殉道才叫做为主而活。你每一天把上帝摆在你心目中的第一位，你就是为主而活了。当你为主 而活的时候呢，我们才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面。那在这边为主而活，现在的层面已经很广了吼，甚至啊，我们也要学习啊，为主来好好照顾自己。你要学习为主而吃啊，为主而运动，知道吗？这样子，你身体才会健康啊，你才能够保持一个最佳的状况，为主而活，为主做工啊。不要一天到晚觉得啊，我压力好大，我要犒赏自己，就去吃大餐。这个大餐吃多了，你以后就没机会吃了，知道吗？所以啊，弟兄姐妹，你要学习为主而活，还包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耶。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像以往只谈灵性不谈这个身体的，为主而活其实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啊，每一个层面都涵括得到。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在这边他又讲了这句话，罗马书14:9，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14:9，来，请。所以保罗在这边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是成为所有死人跟活人的主，不只是掌管生死的主啊，死人跟活人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下。所以在这边他告诉我们，他不只是做我们基督徒的主宰而已哦，对不对？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从死人中复活，他不只是做我们基督徒的主宰，实际上他已经掌管到全人类所有死人跟活人的主宰。所以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只是在传递一个事实，实际上他也是在做一个宣告，现在全世界都归耶稣基督所掌管的，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把原本管不到的那个部分他也纳进来管了，就是死亡的那一部分现在也归他管了。所以他说全世界现在都掌握在主的手中。如果全世界都掌握在主的手中，你难道不怕他吗？你敢不怕他吗？如果你怕他，那你怎么敢去批评他的人？这是他最后要告诉我们的。因为所有的人将来在基督的面前都要清清楚楚的来交代你的一生，你是怎么过日子的，你是怎么样子服侍的，你是怎么样子过每一天的，每一个人都要交代。所以讲到这么严肃的时刻，我其实要用一个观念来跟大家说明，就是当我们在外面上班的时候，请问一下，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主管会容许我们兼差吗？你在一个外面的企业上班的时候，你的老板，你的主管会容许你在外面兼差吗？如果你今天你是老板，你希望你的员工在你这边上班，还去在这边上班以外还到别处去兼差吗？不会吧，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们的一生都是属于主的，我们应该每一天都是为主而活啊，为主做事啊，那我们怎么还会跑到世界去兼差呢？当你某一段时间你没有为主而活的时候，你是在世界兼差，你知道吗？那段时间啊，上帝看你就觉得你没有为他而活，你没有好好的来把你这样子的一个日子交在他的手中。所以最后当我们看到保罗说到这一句话，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他说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 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我们个人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包括你论断人的那些事，将来啊，你在神面前也要做个交代吧。所以在这边，他很严肃的看待我们的一生啊，要对谁负责？我们的一生要为谁而活？当我们结束今天这篇对主负责的信息之前呢，我们需要再来复习今天的重点哦。我们一起来把对主负责今天的三个重点复习一遍，来，请。基督徒不要因为信心的不同而互相批评，基督徒要学习在每件事上都要为主而做，因将来在审判面前交代一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这样子的话说在我们当中，会不会太严肃了一点？会不会太严厉了一点？但是我们只是要清楚表达，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属于主的人，上帝都会看顾保护我们，但是同时不要忘记，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就要每一天为主来做工，为主来效力，为主来活着。是的，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把原本掌管不到的死亡那一部分，他也掌管进去了。因为他是第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他已经现在掌管万有，所以我们在这位掌管万有的面前，我们岂可轻忽随便？主啊，我们应该要学学那个 Lucas 这个小朋友，他把你放在他心目中的第一位，他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他知道什么事情不该做，因为他知道他是属于主的人，所以要为主而活着。主，他也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和榜样。我们今天不需要说大话，我们把时间花在主的身上，我们就是为你而活着的。当我们想要做一些决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把你摆在我们的心目中？主，这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如果在每一个平凡的一天当中，我们都不会来求问你、求告你的时候，那我们这一天是不是又浪费掉、又白费掉了，而觉得无所谓？求圣灵来提醒我们、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既然是属于主的人，我们就要学习来爱主，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感恩、懂得爱神、爱人的人。感谢神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来唱这一首回应诗歌，做与不做哈。我的眼、我的口、我的脚和我的手，都要为耶稣而活。我的心、我的灵、我的智慧和能力，都要为耶稣而活。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我的眼、我的口、我的脚和我的手，都要为耶稣而活。我的心、我的灵、我的智慧和能力，都要为耶稣而活。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 不想不听也不做，主席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我的双手不会做，求主恩上加恩，我的双脚为主奔走，求主力上加力，我的意念求主保守，给我清洁的心，我的口中充满赞美，我要为主而活，我的双手为主做工，求主恩上加恩，我的双脚为主奔走，求主力上加力，我的意念求主保守，给我清洁的心，我的口中充满赞美，我要为主而活，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不想不听也不做，不想不听也不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全人要归给你来使用，我们的口，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眼，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都要学习为耶稣来活着。你如果不喜欢的事，我们不要去说，我们也不要去做，也不要去听。你所喜悦的事，我们要去说，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行动。主啊，是的，这就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该有的表现。当我们能够把每一天学习为主而活着的时候，我们死的时候就是属于主的人了。如果我们在活着的时候都不晓得为主而活，那不要想说我们死的时候是为主而死。是的，保罗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而死。因为我们如果活着是为主而活着，如果我们死了是为主而死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恩主，求你帮助我们，这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每一天应该有的表现。当我们这样子过完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到就是到了那日，按着公义审判我的主要赏赐给我的，也赏赐给一切寻求他的人。但愿那一天我们都一同在这个当中有份，求主让我们能够互相的提醒，彼此的激励，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进行主餐。我们邀请每一位在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受洗或是受浸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同来领受这饼和这杯。 主透过这个仪式来提醒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舍命的地步，同时也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当我们每一次来守这个主餐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如何，我们对他的爱又是如何的回应。所以今天要透过这个主餐的仪式，让我们再次有这样子的一个醒思的时刻。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心，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的心能够再次的安静在他的面前，来回应他给我们的爱。是的，这世间再没有人像主这么样子的爱我们，愿意为我们来舍命，而且我们不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值得他这样来做，乃是因为他对我们无条件的爱，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和牺牲。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静静地让神的爱浸沉在我们的身上，沉浸在我们的心里面，被他的爱来充满。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说，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最后在十字架上展示了他对我们的爱，毫无保留的爱，宁愿受这么样凌辱的死去，来展示他完全牺牲的爱。但愿这样子的爱也能够唤起我们对他的爱，唤起我们对他的回应和反应。求主今天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饼杯圣餐，再次的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祝福。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透过你爱子的牺牲，展示了神爱世人这样子的一件事实。是的，向全人类来宣示神是何等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连他最宝贵的儿子都可以牺牲给我们。主啊，但是我们拿什么来回报你呢？是的，我们这软弱残破不堪的人，我们拿什么样等值的来回报你的爱呢？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来回应你的爱，用我们这有限的人生，用我们这不完全的人生来奉献给你，来为主做事，为主而活的时候，主啊，我相信你的心里面就心满意足了。是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死。这是我们今天再次被提醒的，我们或生或死都已经是属于主的人了。我们把每一天活着活好，为主而活，那我们就不在乎哪一天离开这个世上，因为那一天就是我们为主而死。感谢神，愿你透过今天再次的来提醒，坚固我们向着你的心回应你的爱。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 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